弟兄姐妹好，今天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谦卑的操练。经文是在马太福音的第五章第一节到十二节。我相信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都希望在属灵方面每天有进展，会越来越走到属灵的道路上面。我感觉追求属灵成长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秘诀就是谦卑，所以今天我就谈到谦卑的操练。很多时候我们对属灵可能有一些误解，很多时候以为我们信主很久的话就一定很属灵，这个可能有关系，但是不是一个必然的关系。有些基督徒他信主很多年，但是很多年都没有什么改进，都是跟信主差不多，刚开始差不多，在性格方面脾气方面都没有什么大的改变啊。每个礼拜会来教会，但是呢好像十年跟一天没有什么两样。有时候我们感觉到，如果一个人对圣经了解很多，这个人就一定属灵。当然对神的话了解多的话，有帮助你跟神有更多了解。但是呢，如果单是是头脑的知识很多，甚至你上个神学院，你上个很多神的课，但是如果生命不在，就变成你个骄傲的工具跟动力。声音多的话当然可以帮助人，但是是不是必然的关系。有些以为一个人恩赐很多，服侍很多，只有很多恩赐是服侍神啊，这个就很属灵。这也不一定，一个人恩赐多，服侍多，但是呢他服侍态度不对，很多时候是来炫耀自己，或是他在服侍过程里面很多时候我说很霸道，很多时候人家要听他的，所以好像是自己有个地盘在那边，要指挥一切，人家都要听他的啊。这个也不一定很属灵，他可能服侍很多，但是呢也不是属灵的象征。刚才我所说的四点啊，当然通常正关系比较高，就说如果你信主多，你圣经了解多一点，多善圣经，或是说你有恩赐，很愿意的忠心恩赐的话，你会越来越走在属灵。但是呢这个不是必然的关系。究竟什么是属灵呢？当然我们不可以判断一个人，最后判断是神本身。但是我很多时候去观察的话，一些比较属的人的话，通常有以上面下面一些特征的啊，不知道弟兄姐妹会不会同意。如果同意的话，我们就可以朝这个方向一起鼓励的，一起勉励，一起努力啊。什么是属灵？我感觉一个属灵的人，属灵成长比较好的话，他应该跟神有个亲密的关系，他应该跟神有个很亲密的关系，他每天早上很喜欢去朝见神，他很多时候很心想跟神的同在，很渴慕神跟他的同在，而且是另外的话，他打开自己，他常常求神在他的充满他，所以很多是我们所说的圣灵的果子就在他身上彰显出来了。你会看到这个人比较谦卑，比较节制，比较有恩典，有慈爱，有忍耐，属灵的恩赐。这个不是他自己的脾气，是因为他跟神亲近多了以后，生理在他身里面彰显出来，所以我们为什么说属灵的果子哈？而不但是他自己本身是有这个特征，而且他很爱灵魂，他为神的国来担忧，他常为神的国来祷告，而且他很愿意去传福音，希望还是还没有得救的人可以得到福音，跟他们一样同受主的恩典。如果你总结一下的话，我感觉一个属灵的人的有两个字很能抓紧他的最中心的部分， 就是谦爱，谦卑而且有爱心。很多时候感觉一个人很属灵的话，发觉通常都有这两个很重要的特点，一个人谦卑而且很有爱心。那我也朝这个方向，不断在神面前追求跟努力，希望我属灵成长方面一天一天有所进步。不知道弟兄姐妹同不同意我所说的呢？至少这是我的个人的领受跟看法。今天跟大家分享的经文是大家很熟悉的啊，这是马太福音里面的登山宝训里面的哈，有很多的很好的讲道，就讲到八福哈，大家都很熟悉的，好不好？一起来读一下，一起来。耶稣。继续下去，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。不知道大家啊喜不喜欢的经文，我相信大部分的话我们弟兄姐妹坐在这边都看过这些经文，我是很喜欢的。这个我们叫做增福八端，就讲到很多人谁是人有福的。当时候耶稣在山上里面讲，就讲到说谁是有福的，就方说虚心人有福的，爱动的人有福了，温柔的人福，饥渴慕义的人福，怜恤的人有福了，清心的人有福了哈。我看到这个很多很好的福气。我是大学里面是辅修哲学的，通常呢我很要求思想方法，我看到这个很好而写得很美，但是呢有一点零碎，就好像是不同人不同有福，究竟可以拿出什么头绪出来呢？他们中间每个福，他们得到福的一些人特征有什么关系呢？以上所说的虚心的人有福，爱动的人有福，温柔有福，他们有什么共同点呢？你怎么可以这样串起来呢？这样到你的领受比较深，比较容易记了，因为我记性不好啊。所以通常我是用 association 联想的方法，这样很多东西要串起来的时候就比较容易记的。后来我就祷告，祷告以后神就开始给我一些亮光，我感觉这段经文写得很好。其实呢这个就不是说我们基督徒成圣的道路吗？你看一看啊，虚心的有福啊，爱动的有福啊。其实宝贵一来是讲到我们是个有罪的人，当有罪的人是要爱动他的罪，发觉自己很不够很不好，在神面前有很多的缺欠，很多的不纯的地方，说他要在神面前要谦卑认罪。温柔的人有福了，他一个什么呀？心里是温柔谦卑的，他打开自己要你听，懂没有？饥渴慕义，饥渴不是他自己的义，是记得神的义，饥渴慕义，愿神的义来充满他。他打开自己，他感觉自己的不够，他认罪悔改哀动，为自己的罪来哀动，而且怎么样，他温柔打开很谦卑的饥渴慕义，愿意神的义来充满他。然后怎么样，他不但是这样，他有行动的，他会出去怜悯人，他会怜悯人，甚至是怎么样为逼迫人祷告。这边所说的，因为他必称神的原则，他是使人和睦的人，他是有行动的，他为一受逼迫的人祷告，这些人是有福的。为什么？天国是大的，因为以前的先知也是跟他们一样的。所以我感觉这段话的话，最少我自己来讲，我看的话就是说我个人属灵成长的一个典范。 首先我们感觉我自己的不好，不够好的话，我认罪悔改，认罪悔改以后，我说我要渴慕神的义，求神的来充满我，而且不但是知道，而且是有行动出来使人磨合我，为受义受逼迫的人来争取他的权益，然后甚至怎么样，自己受到逼迫辱骂，愿意跟耶稣同走十字架道路。这个不就是基督徒成长的标志吗？所以感觉到刚才八福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点，就是明白自己的有限，明白自己不够好，所以呢，你很谦卑，你很愿意明白自己不好，很愿意追求好的事情。我感觉一个人要追求属灵道里面成长里面，所以我感觉到一个非常重要的秘诀就是谦卑的操练。弟兄姐妹，谦卑的相反是什么呢？是骄傲。什么是骄傲呢？你知道骄傲是人罪的第一个，是人罪的第一大，这就是骄傲。但骄傲呢，出现会不同的形象出现，所以如果你不小心，你很多时候你不知道骄傲是什么东西。如果你骄傲的话，就不是谦卑了，因为你不够谦卑的话，刚才所说的八福里面你就得不到很多。所以在属灵上面你怎么去前进，你要明白要谦卑，要学习谦卑的很好的方法，反过来要看看骄傲是什么东西，你避免骄傲。但是骄傲啊，有很多种的。我看看伦统呢，将骄傲分成三大种，一个是明显的骄傲，一个是不明显的骄傲，是隐秘的骄傲。三种的骄傲，明显的、不明显的、隐秘的。那上面那种是最低等一种，第二种呢不明显是中等，隐秘的骄傲是骄傲的高手，最骄傲那种，这是最厉害的哈。他骄傲到那个时候你看不到他是骄傲的，这个是最高手啊，骄傲的武林高手。那下面呢我们就看看骄傲的不同的表现，那用那个东西做一个来看看自己有没有部分哦。有这部分的话，那就警惕啦，就求神来帮助我们对付，除去骄傲，学习谦卑。一个是明显的骄傲，明显骄傲顾名思义很容易看得到了，就是一些人他是自以为不起了不起的，就自己感觉很棒的，就是世界没有不可能没有他的，这个组织不可能不搞他的，如果没有他你们就不存在的了，你是完全靠我的，而且就是哇常常提醒说你是要我的靠我的哈。其实你看到在包装上面就是常常有这些人出现啊，或是说你周遭的有些人也是跟公司里面或是你的学校里面的哈，会碰到有时候就是不可一世的人啊，就说好像是非他不可的人哈，这些是最低种的骄傲，很容易就看得出来的。考大家哈，在圣经里面也有想到旧约里面新约里面有没有这些种人呢？你们想到在圣经里面旧约里面新约里面，你们想到一两个人物是有这个很明显的骄傲，就说他是说我是了不起的，你们想到？当有很多哈，我就做一下我自己看的例子。一个很有趣的例子就是在旧约里面但以理书第四章28-33节，这个是讲到当时候巴比伦国的王帝就是尼布甲尼撒，大家知道他是非常厉害的王帝，他是攻霸了很多的国家，打破以后甚至将犹大国灭了以后了，就是统一成为一个中以外古代的四个文明古国之一，这历史是很有名的，巴比伦国是有名的，这个皇帝就是他尼布加里撒王啊，这个人非常骄傲，就以为说这个打天下这是就是他的武功他的能力他的才华。所以有一天他在花园里面就说了，请大家一起读一下来。 当他在享受太平统治很多国家的时候，有一天他在花园里面游行，他说这个王宫，这个不是巴比伦，不是我用大能大力建的跟京都吗？要显出的我的威严，我的荣耀吗？这个是不可一世的，了不起的，因为这是好厉害的，非常明显的骄傲。有碰过这些人？我就碰过了。我认识一个教授，教授好棒的，很有口才，而且很有知识，所以呢，他很多时候拿奖的，学生都排他给他一个教学奖，不是拿一个，很多。所以表现这个人非常厉害，但是呢，你认识他就发觉到这个人非常骄傲的，他要人知道他是拿奖的那个。他讲话开会也好，做什么事就说他好像他特别重要的，他话又特别有分量的。你碰过这些人啊？我就碰过一个教授，就是这样，他常拿奖，就以为这个拿奖是说他的恩赐、他的能力的才华，所以说他让人知道、让人记住，我是比你们更厉害的。当时候尼布加里撒王就是这样，当这个时候他在呼喊，在圣殿呼喊里面，皇宫的呼喊的话，你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下来？马上就发生事情，什么事情啊？我们看看，又看以前，带你们去旅游。有多少弟兄姐妹去过德国的请举手，德国的啊 Frank 有哈，这些哈、啊、就是研究的哈、啊、名手哈、啊、那你下次去德国的时候，我鼓励你参加去看哈、啊、特别去柏林去看那个博物馆，这个叫做 Pergamon Museum， 非常有名的。有一次我在德国服侍的时候，德国的牧师就带我去游柏林，柏林里面有很多非常好的博物馆，特别这个是非常厉害的，很好。这博物馆有什么特点呢？啊，这个特别的话，就是说，因为德国人到处去攻略嘛，所以很多国家抢掠很多东西，然后就放回到德国柏林，它的首都那边，就藏在那边呢，藏在那边放在博物馆里面呢。而且博物馆里面有很多很多古籍，很多东西啊，这个不是普通东西啊，这跟圣经有关系的。他就很多时候抢掠以后呢，就那边这个博物馆里就排列的，排列什么？排列四个国家。哪四个国家？就是但以理书所说的四个国家，记得吗？但以当时候呢，解梦的时候讲到，跟尼布加里撒王说，以后有四个朝代了，是不是？哪四个？考你一下，第一个巴比伦，第二个呢波斯，第三个呢希腊，最后呢罗马。所以当时候呢，希特勒就抢到很多东西的，他在博物馆里一个个摆下来的，摆得非常漂亮的，而且怎么样，布置得很逼真，就好像你陷入奇境。比方说我现在进了巴比伦国，从巴比伦国出去波斯国，波斯国去了去希腊啦，现在去罗马啦，就好像你遨游当时古代的每个国家每个朝代。比方说这个，哇，好漂亮，它整个拱门的这个时候，当时那些像都在那边了、啊、听说里面描述说，原来巴比伦王啊，尼布加里撒当时以前有一个所谓的在空天空上面的花园的，他怎么空上有花园，我就不知道怎么吊起来了。他说有一个花园现在已经看不见了，他说以前是有这个花园的，空中花园的，好厉害啊。所以这个巴比伦王啊，的确有一些东西才可以骄傲嘛，哦，骄傲通常有本钱的，这个人很有本钱，但是呢，错在哪里呢？他以为这个本钱是他自己的，其实不是他自己的，是神透过他去征服很多列国的，他就以为自己很了不起，所以他打完建了奸商，也说这个王国是我建的，你看我多厉害。当他这样大喊的话，你就后面发生什么事情知道吗？他马上就疯癫了，好吧，我们先念一下31节到33节，一起来念一下，来。 当他大喊说他是多了不起，声音就会说，你知道巴比尼布扎尼撒，你知道吗？你现在国位要离开你了，你知道吗？至高者在人的国中要掌权，要将国是谁就是给谁。你的王位不是你自己的，知道吗？是我透过你的工具惩罚列国的。现在你叫不得了我怎么样啊？我要变人变成动物，从此呢好像森林里面就好像动物里面爬来爬去，疯了疯了。你知道后来，你知道神是不是很小气啊？人家说一些他是他的了不起，连神就好像是很小气，说我就压你一下。不是，神不是很小气，神是怜悯的神。因为神不对付这个人，那个骄傲到底，他死后去哪里啊？就会去阴间。骄傲的人死的时候应该带回去阴间。这个人不可一世的话，神就惩罚他变成兽。结果呢他谦卑下来七年以后怎么样？他恢复他的神智以后，他就歌颂耶和华的神，赞美神。我相信他晚年是信主的，神拯救一个骄傲的灵魂，神是怜悯的爱他。我刚才不是说吗？我认识一个教授，不可一世的拿奖哈，但是呢，其实生性凌人哈。后来发生什么事情啊？他开始犯了个症，患了个病，病的时候他讲话就不清楚的。而且讲讲差不多口水就从这边流下来的，就是他最骄傲的部分神就拿走了，他的口才就拿走了，所以上课就结巴巴的了，讲几句话都不清楚的了。哇，那个打击很厉害，是因为爱他有打击，要你谦卑才可以救你。那刚才是我们说是最低层的，我们是说在武林小说的它是焦安山上里面最低手的一个，我们看一个中手好不好，中间那种啊，焦安的啊，武林的中手，不是高手啊。武林中手呢我们叫做不明神教啊。在不明显教有什么特点呢？一些人意见很强，而且很容易发脾气。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有没有这个亲戚朋友，有些想法很容易发脾气的。我就认识一个弟兄，那个亲戚，他就非常容易爆脾气的。他怎么样？一脾气来的话，就爆了再算。完了以后怎么样？他可能对你好一点，他不会说对不起的。他会对你好一点，他不会说是吧？好像对你好啊，好像补一下。但是呢，一脾气来的话就爆发了，背后是什么意思啊？我比你更重要。现在我脾气一碰了，你是我碰的对象。我比你更重要，我的 feeling 比你的 feeling 更重要。这是骄傲的表现。如果弟兄姐妹你是比较容易发脾气的，我告诉你，其实你是个骄傲的人。容易发脾气暴露的人是个骄傲的人，会是你属灵上面一个很大的难处。不要弟兄姐妹会是意见很强的，如果你意见很强很固执很不太听人讲话的话，这个也是骄傲的表现呢。为什么？背后是什么意思啊？就是我的意见总是比你好的，我的意见是最好的，还是将自己捧得太高了。因为人本身都是不完全的，每个人都他有他的不完全，性格上不完全，知识不完全，你不是神，你不可能什么都知道。所以你开会的不用要坚持你的意见，大家表示意见的话你谈谈嘛，只要没有跟主要的神的道理神学那边有违背的话，做事方法说可以做的，大家这样说就做吧，肯定说是不对没关系，因为神会保住一些东西的。你用这个方法的话，你要尊重人家，因为什么东西你就进开会都很意见很强的话， 会的话，开的话是没完没了的，每次开会都很长的。圣经里讲的话，教会的领袖什么？不是骄傲的人，是谦卑的人。我们快要选执事同工了嘛？执事同工里面，提摩太是有讲到他们有什么特点？好吧，我们纪念一下，来。教会的同工领袖里面，要学习要服侍神的一个第一个很重要的东西，就是要谦卑，就是愿意听人家意见，不要一言堂，坚持的意见只是我才是对的。这个不温和的，不温和不适合当教会的同工领袖的，不会领导教会很多问题的，太强了意见。所以很多时候我们需要选一些同工，是说是比较谦卑的，有不同意见没关系，讲出来大概讨论就可以啊，只是做事方法我们做吗？可能错没关系，神会保住的，神手很厉害会打回出来的，你不需要要坚持，主要是保持这个爱，主要不要违背主要的真理。比方说如果教会是讲到同性那些违约问题的话，那就不行了，因为这个是跟教会主要的神的圣经里面教导是违背的，那就不行。但是呢，做事的方法我们可以打开，一个温和的人，谦卑人是有福的，因为他的温和谦卑也教会也梦到有福。再考大家一下，有没有看到有什么人物啊，在圣经里面意见非常强，很难听人家意见的，有没有？很多，考虑一下，看看你圣经，旧约圣经、新约圣经有没有看到，有哪些意见特别强的人物，有没有？我就看到一个哈，我看到旧约里面有一个就拿巴，记得吗？好，我们一起念一下拿巴的情况，来。当时知道喇叭，当时候呢，他是说大卫，他当时流亡的时候，有一次呢，他喇叭就是来求喇叭给他一些东西，他可以给他有跟随的人可以吃，可以过生活。但是喇叭怎么说？他是刚批凶恶的人，不愿意听见，而且脾气很大的。他说大卫是谁？耶西的儿子是谁？进来怎么样？背离主人的，我什么东西不给他，所以脾气很大的。还好他还有福气，他有个老婆。很好的老婆啊，他老婆是谁啊？就是亚比该。亚比该知道你要一大群大卫，大卫可能大病你杀成家的，所以呢，亚比该就瞒着他老公，就带了很多东西迎接大卫。大卫就说：“谢谢来，谢谢来，你挡住这方面，就免得我看杀了一个无辜的血。”这个老婆非常有智慧，就免了一家的祸。后来发生什么事情？他老婆回来以后，他发生什么事情告诉老公？看到啊，我们一起念一下，来。当老婆报告他事情以后，他瞬间可能不是中风了，还是怎么样啊？就石头变成石头了，这样石头十天就过去了，就死了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你有没有这个趋向呢？脾气没有大的呢，很容易发脾气呢，而且意见很强的呢，很固执的呢，很不愿意听他的劝告的。不是说人家劝告一定对的，但是愿意听，如果一听的话，如果是对的就改了呀。如果不对的话，你可以跟他解释，你还是保持自己的可以的。但是如果是在做决定方面，不要只说我的意见才是最对的，我不同意就不同意，That's it. 这个也是不对的。我们需要个谦卑受教的人， 这样的话，无论是你的服事也好，弟兄姐妹也好，也受到祝福。刚才我还忘记一个哈，一些不明显的家伙，还有一个很有趣的，想挑没有病的。这个人呢，讲看事情很厉害的，一看了以后啊，他很准的，总是看到人家的毛病在哪里的，很会挑毛病的，很 negative 的，很多时候看起来就很负面。其实背后也是骄傲的表现，为什么呢？就说你是有毛病的，意思说我比你好。郭老师跟你坦白一下，我有这个去向，有时候就说啊，每个人其实都有哈、啊。你知道我们做教授的话，研究科研压力很大嘛，哦，所以我们就需要科研啊，要发表文章哦。发表文章的时候，有时候你同事给你发表多一两篇 A 的时候，有什么感觉啊？有点难过嘛，哦，相对就好像是你没有那么 productive 哎，所以怎么样让自己好过怎么样？就想呢，他有什么漏洞呢？他教书不好，他可能只是在科研没做，所以看看很烂的哦，或者什么呀？他因为做着很多，他是抄来的，或者他们有信心啊，总是怎么样？他不更好的，因为他好就是我不好嘛。我不够好嘛，所以我要给我自己余地的话，我一定要点他有不好的地方，让自己好过一点。这个是什么？这是骄傲嘛。坦白说，有没有这感觉？曾经我有哎，我坦白了哈。一个骄傲人怎么样？很难成人家的成就，很难接的，特别是这些人做的事情跟你差不多的，他有成就，你也有成就，不够他的话，你从他踩一下，让怎么样自己可以好过啊？这个也是骄傲，不明显的骄傲。好，刚才所说的就是武林高手的中间的话，骄傲的中手，表面骄傲的是低手。啊，就是说脾气大，容易发脾气啊，或是很容易挑人家毛病啊，这方面呢，意见很强啊，这是中手。你们看看武林高手是怎么样的啊？骄傲的武林高手厉害的话，这是差不多看不到的。我们叫隐秘的骄傲。什么叫隐秘的骄傲？就是表面的客气。你知道我们中国人很会的。有人夸你，你说哪里哪里，哇，你好好，哪里呢？不是了不是了，心里面说，哇，你真的是英雄啊，众英雄啊，我就是这样啊，你有眼光，你有眼光。我们中国人很会这一套的吧，表面客气。我这个是说，这个是武林里面最高一层骄傲哎，因为骄傲的话，人家看不出他是骄傲的，连他自己也不知道他是骄傲的。我们叫自欺欺人的骄傲。你有没有这个趋向？人夸你的时候，哪里哪里，他心里说，嗯哼，嗯哼，嗯哼，还感觉好好哎。真的人认识到我了，其实一个是骄傲的表现。我要说我自己很多坏话，你才知道，我也有这个趋向啊。曾经哦，有时候我出去，有时候在不同教会的一些，有时候带营会啊，讲到哈、哦，完了以后那些客气嘛，有些弟兄就过来，哎，郭老师，你讲得很好啊，今天有帮助哎。我怎么说啊？我说哪里哪里。感谢主，感谢神，心里怎么样？不错啊，有蛮好的感觉嘛。但这个时候呢，我马上很多需要低头祷告，我说神啊，原谅我，因为这种感觉是你不喜悦的，因为分享的好不是我，是你， 我只是一个渠道，话是你的，你的感动是你的，圣灵工作是你的，我只是个渠道，我不给太多的神的荣耀。弟兄们夸我的话，我说谢谢你，但是怎么样，归荣耀给神，但是是真心的。我告诉你一招，我说怎么心里自己辅导，就遇到这些情况也，我怎么辅导我自己呢，就免得自己飘飘人就飘在上面了。我的方法是怎么样，我想象一个 analogy 比喻，就好像我现在是在台上面唱歌的，或者表演的那个表演者，完了以后怎么样，能不能表演者做得好的话，一些女生小孩子就过来献花嘛，都有的嘛，在唱的是献花嘛，献花以后怎么样，我们接到花一些的话，我就闻一下以后怎么样，我就马上带到后台里面给我的主人，他的名字就叫 JC Jesus Christ。 他夸我的话，给我花的话，你有权利去凑一下的，你感觉好是可以的，但是怎么样，你需要马上明白这个不是你的，是神的，所以马上嘛送到后台里面给神。你知道很多时候教会不少神本来是重用的仆人，因为恩赐太多了，结果就飘飘然了，就越来越大，越来越大，比耶稣更大，结果怎么样，就是这样，最高点就哗垮下来。他不但是一个垮，带来教会很多的伤害。这是高手耶，人家看不出来，连他自己也看不出来，就告嘛。我下面说的话，有些弟兄们会越来越糊涂的。我先警告你啊，我下面说的越来越糊涂的，你知道吗？自卑也是骄傲。你说郭老师有没有搞错？自卑跟骄傲是刚相反的，怎么可能自卑是骄傲啊？我有一次在欧洲一个教会里面讲到的时候，完了以后有个姐妹就来跟我说，她问我一些属灵情况，她说郭老师，我属灵成长很困难。所以其实那个姐妹呢长得不是很漂亮的，她也知道她不漂亮。那有时候呢，些男生其实追求一些漂亮的姐妹啊，不追她，她就怎么样，就自卑了。一自卑以后呢，他看到去教会的话，他喜欢躲避人的。他看到其他人在朋友圈讲的，就以为他讲他自己了。他感觉自己被讲的就受了伤害了。他又受伤害怎么样？就萎缩了，就更不跟人家来往了，怕受伤害嘛。怕受伤，容易受害，是骄傲的表现。为什么？你的我太大了。我碰到有一些弟兄姐妹啊，你不可以跟他讲一些建议的，一点点的话他受不了的，一点点的跟他提示的他受不了的，他可以一两个月不看你的，不跟你讲话的，他受到伤害啊，你知道吗？好伤害哦。人家吃饭去吃饭，没有找他的时候，我被遗留了 ，I'm out group。为什么他不叫我？他爬不起我。这些弟兄们很容易受伤害。我告诉你，这种也是骄傲的高点，一个自我。自卑很强人，其实一个骄傲的人。为什么？他的我太大了，他常常保护他的自我，他看的就是我，就是我。什么时候他人家一讲几句话的话，就很难受；一遗留的话，就感觉很受伤害。这是骄傲的表现。昨天晚上我们有很好的感恩节的聚会嘛， 我们有很多不同的年龄的弟兄姐妹上来，好像从 Richard 然后就是我太太啊，然后下来的话就是好像啊 Cindy 啊，然后还有金伟啊，金伟先嘛，那 Cindy 啦，然后还有后来还有我们的江红姐妹嘛，那大家都很好，看到整个教会历史啊各方面很好，很多感恩。你看到我原来我小的时候，我年轻的时候像我儿子嘞，人家说像我儿子啊，都很好的表现，很好的分享。啊，江红姐妹上来的时候，她就不是分享了，她说过去几年里面神给她有很大的功课。她说我这个是比较内向的人，你是不是说嘛？因为你在公开说的，我就用你的哈，叫你不要批，不要难怪我。因为昨天你说了，你说我通常是避开人的，为什么？我怕怎么样跟人家接触，然后怎么样怕一些面对哈一些人的冲突的问题。其实神这几年的话，逼到你怎么样一定要面对这个问题。其实背后怎么样？你想保护你自己的形象，你不需要人家伤害到看到里面的不足。你要避开，你就要找躲在一个里面，但是神就逼你走到这边，反而怎么样帮你属灵冲破出来。感谢主，谢谢家庭姐妹跟我们分享。这个就是我说的，你要属灵成长的话，你不需要太保护你自己，因为常常怕人家批评你一点点就受伤害，而且一伤害就是躲避人的时候，不听的时候怎么样啊，其实是一个骄傲的表现。自卑原来是骄傲，那就越来越糊涂。自卑是骄傲，我反过来更有糊涂的，看下面啊，我们看看马太福音十一章28-30节，一起念一下来。这是谁说的一句话？主耶稣嘛，他说烦恼苦担重的人都可以来我这里，我会使他们得到安息。我的心里怎么样？是柔和谦卑的。我们担负我的轭，学我的样式，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。因我的轭是容易的，我的担子是轻省的。这是主耶稣说的嘛。主耶稣怎么描述他自己啊？他说我是心里柔和谦卑的。一个中国人跟你说，有个中人说我是谦卑的，你怎么说啊？自己做事是谦卑还谦卑？自己夸自己，自己谦卑还谦卑？真的是骄傲的人吗？是不是？耶稣是他说他是谦卑，他说我是柔和谦卑的，那耶稣就是绝顶骄傲的人，是不是？哪一个人说自己谦卑的？说自己谦卑还谦卑？但耶稣他是他谦卑啊，那怎么搞呢？耶稣真谦卑是假谦卑呢？真是糊涂了。但是我们知道吗？神的话一定是对的嘛，耶稣应该不是骄傲的吧？那你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啊？他说他是谦卑耶，那怎么去解决问题啊？所以弟兄姐妹，什么是谦卑？What is the essence of humility? 谦卑的本质在哪里？谦卑的本质在哪里，弟兄姐妹？谦卑的本质就是说，你再不存在了，你死了，你虚己无我。好吧，我们一起念一下，来。一个真正谦卑的人，他已经不存在了。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耶稣在我里面活着。当你倒空自己，就好像登山宝训所说的八福，爱动的人有福了。你瞒着自己这很不好的，你说我不要我倒好了，我是谦卑， 温柔来怎么样？来渴慕神的意。我倒空我自己，让神来充满我，充满我怎么样？我学习做好的，我做一个 peacemaker， 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，为逼迫的人有福了。我尽量去做，做的时候甚至被逼也没关系，因为这个时候是耶稣在我里面活着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谦卑的本质是没有你自己，因为你没有自己，人家夸你的话夸耶稣，因为你不存在嘛。你刚才讲到讲了好多话，不是你讲啊，是圣灵借着口讲啊，是耶神的，你不用不可一世啊。你建的国家那么大，是神用你啊，不是你的，这个财富是神给你的，你可以开心一下，但是怎么样，将荣耀归于神，那个不是你的。人家攻击你，攻击你说攻击啊，看看我有没有一个毛病，有的话就改嘛，没有的话跟解释一下就好了，你不用很难过啊。因为什么呀？他攻击我，他那个箭射过了，射过来怎么样？我是变成隐形人呢，我看不到了。你射过来怎么样？呜，就过去了。你射过我，以为射到我中心了，呜，就过去了。因为我已经不存在了，所以你多批评我也没有什么大的感觉，我可能有点小小不开心，但是呢，很快就过去了。不重要，我不用很用意见很强了，因为这个每个人都是一个器皿嘛，神用不同器皿，我们一起来谈嘛，不用坚持意见啊，不用发脾气啊，因为你的我的不存在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谦卑的本质在于无我。你再不存在。当知道你自己不存在，你知道不重要，自己不重要，现在活着的不是这些，是要彰显神，尽量追求神，每天早上追求神，跟神亲密一个亲密的关系，每天靠着神去做好，你发觉到，你发觉做得很开心，靠神的力量去做，慢慢去改变，圣灵就在你里面彰显，你会越来越属灵果子。你怎么样？亲爱，你越来越有神的恩典、温柔、慈爱，而且呢，看事情很大方，很容易接人的连接，不会随便发脾气，而且呢，勇于做神的工。当人夸你的话，不用说是自己的，是我后面的主的，我可以开心，但是什么呀？将荣耀归我的主。当人家批评你的话，你看一下有没有这个问题，有的话改过，没有的话没关系啊。恶意攻击的话没关系啊，怎么样？我透明的，你射我有没用哎？你射我是从那边的，我不存在。所以今天跟大家分享属灵的秘诀，谦卑的操练。谦卑教练不是表面客气说哪里哪里种哦，谦卑教练可以夸你自己的，好像耶稣夸他是柔和谦卑，为什么有可以夸有恩见不是教啊？因为耶稣说那个耶稣跟我没关系，我现在跟耶稣去讲那个耶稣，这个耶稣好像跟我没关系，我可以客观来批评他是不是柔和谦卑的，有事吗？我就给他柔和谦卑就好了，就不是说我自己啊，好像他分成两个不同的人啊，他就会完全刻意客观去评判他自己，因为他自己已经不存在了。因为道理呢，所以今天透过 buff 里面跟大家分享，当我们没有自己的话，有成果可以交给神，意见强的不用多，听听人家意见，明白自己是不完全的，大家神都可以用不同的弟兄姐妹，只要不是神学很重要问题的话，我们会打开做事方法，听人家就是错没关系，神会保住的。不要随便发脾气，受委屈的不用太计较，人家跟你说几句批评的话不要太难过，不要避开人，看自己何无重道，这个虚己无我的人。 那你久的话，你就发觉到你过得很活泼啊，很潇洒。所以现在怎么样？不是你活啊，跟耶稣同活耶。而且你这样做的话，有什么好处啊？最后一句话，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八节，一起念下来。我感谢你，我赞美你，我恭喜你，你会见到神。清心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得见神。一个人跟神很亲近，很谦卑的话，他会常常跟神存在，有个很亲密的关系。不但是他跟神很亲近，常常跟神的爱在里面，而且人家在他身上也看到神。因为他满有基督的圣量、柔和、谦卑。我们低头祷告。天父，感谢你召集我们弟兄姐妹在一起来敬拜你，帮助我们这个每个人都是以前是悖逆的，现在蒙恩典拯救了我们，帮助我们朝属圣的道路里面、属灵道路里面前进。也明白的话，我们最重要的秘诀怎么样？我们好像是你所说的，登山把斧说，我们要爱动，为我们自己的罪、我们的不够爱动，我们要温和谦卑，我们要渴慕，不是我们的意，是你的意。然后学到以后，好好做出来，来荣耀神灵，来造福弟兄姐妹。因为现在活的不是在我，是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。因为我要朝见你，看到你。我们以上祷告，奉主耶稣的名，阿门。